主后2012年10月2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乐莲牧师，讲道题目上帝的手。
得以成为你的百姓，主啊，我们何等的幸运，我们站在这里没有畏惧的，我们敬拜你。主啊，我们要在你的面前祈求祷告，求你垂听，你看见我们的需求，我们相信你会把最好的最好的给我们。
我们是属你的百姓，同心聚集，只为敬拜你。用我们祷告，在你的座前升起。
我们宣告，
我们宣告，耶稣是主，你掌权在我们的城市，你国度降临在这地，显你能力。我们呼求你，主耶稣，我们要宣为着耶稣的荣耀，求你彰显你荣耀同在，来遵从你生命，高举在前你。哦，耶稣，我主，我的诚实，为着耶稣的荣耀。求你掌权，你荣耀同在，我们同心呼召， 的诚实，属于主耶稣。
我们宣告耶稣是主，
我们宣告耶稣是主，你掌权在我们的城市，你国度降临，在这地显你能力，我们呼求你主耶稣，我
来呼求，或者台南市来呼求，主啊，求你的更新， 这个城市，求你的圣灵降临，使这个城市得到复兴，使这边台南的人都能够悔改转回转向你。主啊，我们渴慕更多的人来认识你，更多的人来亲近你。主，谢谢你，求你带领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太平间教会在这个地区成为你的见证，能够让你的名来得着荣耀，能够让台南市的人看见主，你是大有能力的主，你是慈爱的主，你是掌管万有的主。主啊，他们全部归向在你的面前，屈膝敬拜，祷告呼求。主啊，我们渴慕看到这样的情景。主啊，谢谢你，我们同心呼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圣经，在约书亚记十章八到十四节，一样请我们一起来同心来念。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就终夜从吉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直到虾和马基大。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家，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遍，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到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习惯看连续剧，没有看过台湾自己做的连续剧，至少也有看过日剧或者是韩剧。好，每一次一个小时的时间看完了，然后呢，我们会怎么样？隔一天，或者是等到下一次要播出的时间，我们就等着要看接下来的剧情。好像这样子的连续剧通常会有一个事情，就是当每一集的刚开始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短短的前情提要，帮助所有的观众呢可以从前面的故事接下去。好像我们开始读约书亚记也已经有一段的时间，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来读一整本书？为什么圣经不告诉我们一些条例就好，就像十诫一样，第一诫、第二诫、第三诫、十诫，好，我们就照着去做，这样不是比较简单吗？为什么要有这么厚的一本，然后让我们去读，有时候还读不懂？那这些人的时代又离我们那么远，那他们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上帝很有智慧的地方。上帝不是只有给我们一些条例而已，像我们台湾，我们的法律通常光是看法律有时候还看不懂，对不对？我们还要请大法官来解释这些条文，对不对？好，那有时候呢，平民百姓没有读过律法全书的，还不懂里面的意义，我们还要去请教律师。可是呢，神就很奇妙，他不是让我们看到一些条文而已，他实际上让我们看到一群人的生活。以色列人在那个时代那个地区，他们遇到什么事情，他们怎么样活出跟神之间的这样子神给他们的诫命， 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因为我们好像看到一出连续剧一样，让我们能够感同身受，让我们可以从这些人身上来找到我们好像也有类似的遭遇。我妈妈很喜欢看一些日剧韩剧，尤其是讲到婆媳关系的。为什么？因为这会让她感受到原来她在家庭里面，她在婚姻里面就是有这些婆媳问题，婆媳的关系。那剧中人物的这样子什么感情的纠葛啦，他们的应对啦，他们的遭遇啊，会让我妈妈有那种感同身受，然后她的情感就会得到抒发，也学习从这些连续剧当中来学习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要是继续来看，在旧约时代，在迦南平原这一块的地区，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像连续剧一样，是不是能够给我们看到一些影子，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带领我们，可以透过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来学习。所以在刚开始我也要做一个前情提要，大家还记得吗？以色列人他们通过约旦河之后，第一个到的地方是哪里？在基甲这里。好，所以他们在基甲等着要攻打耶利哥城，结果因为他们顺服上帝的话，他们很成功的打下了迦南地最坚固的一座城耶利哥城。打下耶利哥城之后呢，没想到在第二个城市爱城的地方，他们就吃了一个大败仗。因为亚干，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犯了罪，亚干犯罪，后来他们在神的面前悔改，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悔改，神就帮助他们来打下爱城。好，打下爱城有什么样子的特殊的地方呢？爱城是很重要进入迦南平原一个特殊的交通要道。有了爱城，虽然它的城市很小，可是呢，从此以后四方八达，它往北、往西、往南，它约书亚就不再有阻碍，它可以尽情的去攻下上帝要它攻下的地方。好，接下来在上一次我们讲到，当约书亚计划要去攻打下一个地方的时候，遇见了一群人。基遍人来到他们约书亚的面前，假装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所以以色列没有求问上帝，就跟基遍人立了合约，以至于他们破坏了，约书亚破坏了跟神之间的这个约定。没办法，既然立了这个约，他们就要接受基遍人，虽然后来他们让基遍人做奴隶。事情没有这样子就结束了，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基遍人跟约书亚他们立了合约之后，事情发生了。迦南南方有五个王，他听见基遍人去跟约书亚立合约，想说哎呦，基遍人还真聪明呢，他们跟基遍人，他们跟约书亚立的合约，是不是要一起来攻打我们？这样子我们也联合起来攻打他们。所以呢，南方五个王他们就联合起来要去攻打基遍。然后五个王，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好，如果我们看地图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就在南方这边，我用框框，黑色的框框框出来的五个地方，这五个地方，然后基遍在这里，南方五个王就联合起来要去攻打基遍。好，基遍呢，当然他不会乖乖的就被这五个王来攻打，他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去找约书亚。 请问一下，要是你是约书亚，你要不要帮忙击辩人？觉得要帮忙的举手，觉得不要帮忙的举手。好，大家还蛮，然后没有举手的是怎么样？还没有确定，要求问一下耶和华，看看要不要帮忙。好，我看到还是很多人愿意要帮忙，感谢主。没错，约书亚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基遍人呢，来跟他求救，那他已经跟基遍人立约了，约书亚已经跟基遍人立约了，那当然他就要尽这个约中的这个义务。所以呢，当约书亚还没有计划要下一场战争的时候，那场战争已经找到他了。这场战争非常的激烈，那是战争开始之后惨烈的状况。在这个紧要的形势之下，约书亚要去面对南方五个王哦，联合哦。原本他只要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打就好了，现在他一次要打五个城市。约书亚当然这次学乖了，到上帝的面前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红色的部分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感谢主啊！要是你是约书亚，你得到上帝这样跟你讲，有没有觉得很有信心？有信心啊！好，我就去攻了。所以呢，这次约书亚不等这些王来到他们的这个地方攻，约书亚就连夜从吉甲一直到基遍。你要知道那时候是上坡路哦，30多公里，而且是上坡，晚上彻夜没有睡觉，约书亚就带领大军从吉甲这样一路杀到基遍，正好天亮，然后一直把就在敌人还刚睡醒或者是还没有睡醒的时候，就一直打，把敌人打到伯和伦那个地方。感谢主啊，有主的一句话那样子，使约书亚信心大增。这个时候呢，光是靠约书亚一个人的力气吗？当然不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掌管自然界的上帝，在这个时候他使天降冰雹，打死更多的亚摩利人。很神奇哈、哦，那么一大片天，可是冰雹打下来就是正好打死敌人，没有打到约书亚以色列的阵营当中。神就透过神迹奇事在帮助约书亚，所以让约书亚知道他今天能够战赢这样子的一个战争，是不是约书亚本身的能力？不是，他没有办法，约书亚没有办法使天降冰雹来打死这些敌人，是上帝既然说要把这些敌人交在约书亚的手里，上帝就帮忙。所以当约书亚真的是得到上帝的应许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很有信心，他知道上帝帮助他。接下来约书亚做了一个非常非常从古到今没有人做过的一个祷告，就是祈求日头跟月亮停在天上，让他们好好的打完这场战争。天如果黑了看不见了，敌我不分，以色列人是不是死伤会很多？可是呢，天不下，就是天停在中间的时候，他们可以把这场战争就在天亮的时候把它打完。有一日之久，日头跟月亮停在天上有一天之久。圣经告诉我们，这个祷告之前的人没有人做过，之后也没有人做过，唯有约书亚他凭信心跟神做了一件祷告，这个祷告他相信神必定会帮助他。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会经历过这样子一个特别的一天，真的找不到人可以来帮助我们了， 真的没有办法了，靠我们自己什么样子的办法都没有，而我们就只能做出那样一个祷告。在绝望，在绝望的时候，在最无力的时候，跟神做那样的祷告，而这样子的祷告神就听了。不是祈求更多的物质，不是祈求光明的未来，而是在最无力、最困乏、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上帝的手就伸下来，这样子帮助了你。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子的一天，而透过这样子的经历，我们感受到神的手在做工，神在帮助我们。到底祷告的力量有多大？祷告真的 是真的吗？还是只是我们信仰的寄托？祷告完之后我们自己潜能发挥。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祷告的科学的实例，是一个科学家，一个无神论的科学家，他去做了一个实验。史托维尔这个科学家是美国的一个很杰出无神论的科学家。无神论就是代表他不相信世界上有神，所以呢，他很理性的要用各种科学的方式来证明这只不过是大自然科学里面可以理解的，理性可以理解的。所以呢，在他跟其他的科学家在做研究的一个过程，他常常遇到一些很有挑战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不但挑战他的工作，也让他的人生面对这样挑战之后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以下是他亲身经过、亲身体会的一个实例。他自己说，他是一个无神论者，然后认为神是人们自己想象的一个幻影，也就是神是自己修出来的啦，人自己为了要情感一个寄托，以至于想象有一个神的存在，然后把自己的情感放在那上面。所以他实在是无法相信有一个爱护他、能够有这么大能力掌管世界万有的这个神来帮助他。所以呢，他有一天在医院里面做实验，他想要知道人从生到死亡，人脑哦，头脑里面所发生的变化。所以呢，他就选择一个患了脑癌的一个妇人，然后他的心灵跟精神上都是非常正常的，只是他生病了，他头脑生病了，然后他也快要死亡。那他就是大家都知道，他虽然面临死亡，可是因为他的信仰，他很充满平安，也很喜乐。那这位妇人呢，他就也是到处告诉人家说，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啦，他到处去宣扬他的一个信仰。所以这个科学家特别就要找这个妇人来测试到底他的脑波有什么变化，信仰对他有什么样子的影响。是在他死前的，在这个妇人的死前的一刻，这个科学家呢，他放了一个高度感应性的记录器在他的病房里面。那这个仪器呢，可以显示他从原本有生命到死亡临到的那一刻的这个变化。另外呢，在他的床上旁边又放了一个很大的麦克风，是很敏锐的麦克风，使大家都可以听到他死前讲的话。结果咧，这些科学家就进入隔壁的房间，然后他们就用这些仪器精密的在研究这个妇人。那在那边有五个科学家，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无神论的科学家是态度最温和，但是也是心肠最硬的，也就是他除了科学这种理性之外的东西他是一概不接受。所以呢，他就很有耐心的在这边等，他想说啊，反正也不会有什么变化，时间过了就过了嘛，好，这时间这个结果做实验只不过是这样。
然后呢，他们那个仪器呢，可以做正负500度的移动，所以就是这边500，这边500，也就是一共有1000度这样子的一个移动的那个距离。那他们曾经用这样同样的仪器来测出一个无线电台的那个广播节目输出的那个电力啊，它这样子的话的那个能量是正9度。好，这个500哦，500哦，那那个电台广播这样是正9度而已哦。那位要死的妇人，他在最后临终，只是他知道时间到了。这些科学家就突然间听到这个妇人跟上帝祷告，他恳求神来宽恕所有在生前所得罪他的人、冤枉他的人。然后呢，这个妇人又充满信心的来对神说：“主啊，你是你仆人唯一可信靠的力量。”这位妇人最后将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他感谢上帝在他生前帮助他，给他力量，并且相信他是属于主耶稣的。这位妇人非常平安喜乐，他知道他死后要去哪里，有个地方已经为他预备好了。他向神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应允，不管他最后有多么的痛苦，他对神的爱绝对不会有改变。就是反正这个妇人在他最后的这段时间，他不断的在向神祷告，不断的让神的爱、神的恩典充满在他身上。他所说的话透露出来，他那时候是无比的幸福，他有这样子的信心，知道他结束在世上的日子之后，他有一个更美妙、更棒的地方可以去。所以他期待，这个妇人非常期待他可以跟耶稣见面。这些科学家在旁边听了这个妇人的祷告之后，非常的感动。你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将死的人他能够表现出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平安跟喜乐，知道死亡不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死亡不是最后的终点。当这个妇人继续祷告的时候，仪器震动了，仪器上面的指针远远超过那个最高的那个界限，就是500度的地方，就是已经到底了，已经没有办法测出它的能量有多高了，所以是一定大过于500度的这个刻度。这些科学家除了他们的情感受到感动，他们的理性，他们眼睛亲眼看见这个仪器当中所显示出来，当一个人祷告的时候，当一个人他的频道跟神相通的时候，他的那个能量是超过无线电台50倍以上。这里有一个诺贝尔医学博士卡欧尔博士所讲的一句话：祈祷是产生能量最强的一种形式，可以提醒我们。所以为了找出对照组，这个博士呢继续用一个对于人生的态度，对于神的完全180度不一样子的人来做这样子的脑波的测试。结果你猜会发生什么事？当这个人用亵渎神的话，用完全反，就是那种已经不是正常人的那种反对的那种很激烈反对那种 我说不出来那种很亵渎然后很邪恶的话来说的时候，这个能量是远远超过这个负500度的地方。这些科学家的目的，实验的目的达到了， 他们从科学当中来证实了神的力量是正的，而魔鬼的力量是负的。我不知道这个科学的实验我们大家相信吗？但是我相信当一个人的祷告焦点对到上帝的焦点对准了的时候，这个祷告的能量是非常大的。不是我们自己的祷告，不是我们自己意识的祷告，而是对准上帝旨意的那个祷告的时候，那个力量是大的。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圣灵必要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为我做见证。我们从这位妇人的身上看到，当他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当他把上帝的心意当作是他人生的一个旨意、一个方向的时候，他所产生的力量，他透过祷告所产生的力量在这边，不是这个妇人本身的力量，而是当我们跟神对焦之后，神的力量来帮助我们。上帝是在我们正确的祷告当中让我们来经验到上帝，来帮助我们有信心在困境中得胜。我们可以随时的祷告，就像约书亚一样。上帝说他已经把敌人交在约书亚的手里，所以约书亚抓住这样子的一个信心，他跟神恳求。当我们把我们的旨意放在上帝的旨意之下，对准上帝的心意，他所喜悦的事情来做祷告的时候，这个祷告就产生无比大的力量。另外，祷告还有一个累积的效应。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要一起聚在一起祷告，要邀请大家一起同心来祷告，这个祷告有一个累积的效应。当很多人在一起为同样一件事情祷告的时候，奇妙的事情会发生。作家杜伟他说，我们的祷告有一种累积的效应，就像山谷当中有个水坝，这个水坝要满水位可能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水开始慢慢累积，慢慢累积，慢慢累积。当然如果雨下得大，像如果有台风，水位很快就满了，就要泄洪。可是如果是夏天干旱的时候，水位上涨就会很慢，不是吗？这是正文水库。所以当如果我们没有祷告，没有把这样子的水注入在这个水库里面的时候，水位什么时候会满？可是要是我们很多人一起同心为了一件事情，为了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来祷告的时候，累积累积累积，当这个时间到的时候，上帝就会做这个工，手中的工。当越来越多人同心祷告，或者是一个人一直持续的为一件事情祷告又祷告的时候，这仿佛是一个很大量的祷告累积起来，直到突然之间有个突破，上帝的旨意就能够成就。祷告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心意来祷告，我们要在神的心意下面，为着神所要我们祷告的事情来祈求。而当我们众多的人一起在神的面前呼求，在神的面前为着我们的城市，为着我们的教会，为着我们的会友来祷告的时候，突破的时间就会到。这个突破的时间就会到，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需要靠大家的力量一起来做。在上帝的旨意中所献上的祷告永远不会遗失，反而就像水库一样，这些祷告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直到上帝赐下答复。有很多城市得到复兴是从祷告开始的，是有一群人 为着上帝的旨意，为着程序来祷告，直到上帝使那个突破开始产生在这个城市里面。我们看不见这个水坝里面产生的事情，我们看不到上帝的手在背后所做的工在哪里，但是等到这个能量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的旨意成就，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复兴，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突破。所以我们需要许多的人一起，我们为着我们所在意的这个城市，为着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为着我们的会友一起来祷告。当上帝听见，当这个祷告累积，上帝的能量就要释放出来。我们没有一个人的祷告是白费的，即使现在上帝没有马上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从来没有一次是白费的。只要我们愿意持续不断的祷告，约书亚在这场战役当中，他用祷告来仰望上帝的手。上帝说，我们只要在他的面前祷告，在他的面前等候，寻找他的心意，上帝会带领我们在征战当中得胜。我们必须将我们自己跟上帝的祷告、上帝的心意来接轨，透过我们的祷告，让这些祷告累积起来的时候，这一切要成就在我们当中。当我们祷告，恒切同心合意的祷告，在上帝预定的那个时间，他的能力要释放出来，上帝要带领我们得胜，要使我们承受他所赐的应许。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坚持祷告，一直坚持下去，同心合意的来祷告。我们做了我们应尽的本分，上帝会完成剩下的部分。在这首回应诗当中告诉我们，是耶稣的大能使瞎眼能够看见，是耶稣能够医治伤心的人，是耶稣有权柄来释放叫不可能的变为可能。而我们就是透过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让上帝、让耶稣，他能够做了这样子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在我们的身上变为可能。只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只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行神迹，耶稣无人能相比。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来到这个神的面前，来到这个神的面前，向他呼求，向他祷告。在上帝的时间，我们可以看见那个突破，我们可以看见那个复兴。让我们一同站立来唱这首回应的诗。耶稣
你能使瞎眼看见，
耶稣你能
医治伤心人，
耶稣你有
权柄释放，就不可能变为可能。
我们再次宣告，耶稣你能
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就不可能变为可能。
唯有耶稣
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我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之伤心。
时候，为我们台南市来祷告，求神将复兴降在台南市当中，让台南市的人都能够来认识上帝，让上帝在这个城市来做一个转化，让这个上帝的荣耀能够在这个城市当中，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保护神，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宣告，主啊，台南市是属于你的，主啊，你的权柄要掌管台南市，主啊，你的荣耀要降在台南市，主啊，我们渴慕在这个城市当中，所有的人都回转归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渴慕台南市的教会有许多人涌进去，大家渴慕要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要认识你，主啊，我们恳求你的复兴临到，主啊，求你的荣耀临到这个城市，主啊，我们要看见这个城市被你转化，被你更新，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接下来为着太平京教会在这个地区来祷告，求神帮助太平京教会在这个地区成为他的见证，成为他的光，成为他的盐，好让人看见上帝自己透过我们，透过我们的关心，透过我们的服事，透过我们的爱，人愿意进到教会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为太平京教会来祷告。主啊，主啊，我们将太平京教会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谢谢你，你让太平京教会在这边147年的历史。主啊，这些传统，这些过去我们所做的并没有白费。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复兴。主啊，我们需要你降下圣灵的火，让我们每一个会友当中燃烧。主啊，激励我们为着你的福音。主啊，为着我们周遭的这些居民。主啊，我们渴慕带领更多的人来到你面前。我们渴慕更多的人在教会当中受到培育，受到造就，以至于他们可以成为你的门徒。主啊，我们渴慕太平京教会得到复兴，我们渴慕主啊，你燃烧整个太平京教会每个会友的心，我们都能够积极，我们能够参与小组，我们能够服侍，主啊，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动起来，主啊，你燃烧我们年轻人的心，主啊，让我们渴慕亲近你，渴慕认识你，渴慕读你的话语，主啊，渴慕让我们的心生命让你来掌管，主啊，我们恳求你，求你带领。求你带领太平京教会，让我们最后将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我们身上有病痛的，或者是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困难的，有困境的，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的，我们都一起把它交在神的面前，求神的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主啊，孩子将所有在座的兄弟姐妹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若是当中有身体有病痛的，主啊，他们是渴慕得到你的医治，主啊，在生活当中有难关的，主啊，我们需要你赐下帮助。主啊，有人在求学过程当中需要失意，需要更多的学习，需要智慧的，求你赐下智慧，求你帮助他们。主啊，我们需要，我们靠你的力量不够，主啊，我们需要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耶稣来帮助我们，来掌管我们，来保守我们，来带领我们。主啊，我们将自己献上在你的面前，求你带领，求你保守。主啊，谢谢你，你是那不可能变为可能的神，你是掌管万物的神，你是使瞎眼看见，你是医治伤心人的神。主啊，你有权柄来释放我们，主啊，唯有耶稣无人能够与你相比。让我们再唱一次，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 众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